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0节，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。这个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，大概都是指着这个灾难哈，或者是北方来的这些军队。先前赐给你的群众，就是你加美的群众，如今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们记得这件事，一切事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，包括群众，包括会众啊，包括美好的会众，神给，神也拿走，神看你配多给你，神看你不配拿走。或者是给我们的管教和恩典，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，辖制你，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啊，耶和华立你的朋友，立你自己所交的啊，这是就是指那犹大所结的那些盟了，不信靠上帝结的盟，以为是朋友，结果这些朋友呢，神把他们高举起来。然后来辖制以色列，其实也就是以色列他们的自作自受了，这没有话讲了。痛苦岂不将你抓住，像惨难的妇人吗？啊，这我们也讲过多次，圣经上喜欢用生产的痛苦来形容人的痛苦，因为那是当时知道最痛的事情。但是如果生产痛苦是指最痛的事，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稍稍推一下，因为生产痛之后是有极大的喜悦的啊！耶稣说过，后来就生了孩子，就很高兴了，忘记苦难了哈。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任何一种苦难。你若心里说这一切是为何临到我呢？你的衣襟揭起，你的脚跟受伤，是因你罪孽甚多。啊，这我们也小心点看，这些事，这些倒霉的事、痛苦的事临到我，这里当然说罪恶啊，可是你要小心点。不是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人都直接是这样，这我们也很熟悉了啊。你生病啊，我们不能说是你犯罪了，不是他或他父母犯罪，总的是跟罪有关了。如果没有罪，世界上没有这些事。但是不一定每一次一个人受了很多的苦就一定是犯罪，但在这里他们基本上是犯罪了。这一切的事啊，其实就只举下两件事。不好意思哈，他是这样讲的，你的衣襟揭起，这叫羞耻，就是把你的下体露出来，那叫羞耻。你的脚跟受伤，那叫痛苦，就是这两种痛嘛，也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第一个就是羞，第二个就是死，就是会临到所有抵挡上帝的人哈。第23节，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他当然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现在可以把皮肤漂白啊，不过这是指当时的一种用语啊，大家很习惯用。那在当时在圣经里出现的黑人不是太多啊，但古时人是一个，所以也就用改变皮肤，就他那个改变不了啊。豹也不能改变斑点，哎，那下面就到了我们常常痛苦的，像罗马书第7章讲的，我们也没办法改变自己的罪恶，我们没办法改。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，我们改不了。而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希望立刻就想到上帝的恩典。这个要漂白，要黑道漂白，皮肤漂白，环境改善，这些其实不是办不到的，他只是用一个人间觉得很难办到的事来形容我们最难改变的一件事，就是罪恶。我们的犯罪的本性是融到我们的骨子里了，就是我们没办法改变的。但这个事可不可能改变呢？可能改变的。这是可能改变，在旧约里已经讲过了，包括神会把他律法写在我们心上，我们从骨子里从心里就喜欢上帝的道啊，这是很宝贵的事。那这个新约的建立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，上帝的应许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灵的工作上面。 所以二十三节的问题是一个正面的答案，只是那个正面的答案呢，是一定要讲到父的救恩计划、子的十架舍身、圣灵的在我们心中更新的工作，此外就没有了，人是改不过来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即使是我们重生得救，靠着上面所讲上帝的恩典，也不是一下就脱胎换骨的。我们称义重生是立刻的，但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呢，那就是还有好多的挣扎和痛苦哈。二十四节，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，像吹过的碎秸一样。这是审判了，就你的恶性不改，所以上帝处罚一定会临到。二十五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这是你所当得的，所当得的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应该被我吹走，因为你没有敬畏我，是我量给你的份。”啊，也是很难过哈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神量身定做给我们的产业是迦南美地，是天上的家乡，是我们的家庭，是我们这一生和永远的幸福和快乐。但当我们不稀罕这些，远离神的时候，神量身定做给我们的就是很多的灾难。就跟马太福音耶稣跟那个两群羊讲的话，哎呦，你这个蒙主所爱的，可以进来享受从创世为你们预备的。哇，好像上帝创世还没创完一样，从创世的时候就开始为我们预备，哇，将来给我们多好的享受。然后对另外一群人，你去到那个为恶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好像上帝也很预备了很久，预备一堆火要烧到永远。就上帝预备了两种，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量给你的可以是很糟糕的，也可以是很好的。那神都是公平的，而我们也都不要绝望。那量给我们是最好的，你自大，这个最好会失去；量给我们是最坏的，最坏你悔改，这会更改哈。因为你忘记我，哎呀，就是这句话，你忘记我，你依靠虚假，这话其实很动人的啊。那个拉伯沙基也讲，你们依靠的就是一个空空的芦苇，你依靠就倒下去了，那芦苇都被你压断了，你去依靠这些干嘛呢？好，再讲到你的羞耻，第二十六节，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，蒙在你的脸上，显出你的丑陋。这话是很难听了哈。通常如果特别指女人的话，脸是漂亮的，就是他把它颠倒过来。二十七节，在你那些可憎之事，就是在田野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时候，我都看见。耶路撒冷，你有祸了，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？各位，这些对不起，我就是如果我们要把那经文讲的大家清楚一点，就是可能姐妹我们应该是特别哇，这种事想都不敢去想，就是让你赤身露体的游街。而赤身露体的游街是好像上帝还提醒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你自己很喜欢在偶像面前脱衣服赤身露体跟他行淫乱，就对耶和华不忠实。所有的那些看起来很庄重的宗教仪式，拜巴利的秋坛的，圣经都用实在是最下流的东西来形容，就那个对上帝看到人在拜偶像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或神的儿女和非神的儿女，都是一样的情形。对神的儿女，神看到是更愤怒；对非神的儿女，你也不能说神不愤怒，因为这些也是他们所造的，他们也理当应该亲近上帝的。结果他就亲近偶像，那亲近偶像呢，就用淫乱的方式来描述。这个发私生啊，各位，这是很难听的话了，就都是性行为里面的这些动作。那他也讲过很多，有的时候像马、驴子那些声音和动作。然后在耶路撒冷呢，如果照以赛亚很喜欢讲的，耶利米也是一样， 就是像一个女人，就是你就不肯，你不肯洁净自己，这都是你自己找的。你觉得上帝给你的，到最后巴比伦真的也是把你们赤身露体掳去，很丢脸吗？你不是很喜欢做这种事吗？你自己选择了这一条道路。第十四节，十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，临到耶利米，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，众人披上黑衣，坐在地上。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，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器皿，蒙羞抱愧，抱头回来。耕种的也蒙羞抱头，因为无雨降在地上，地都干裂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，因为无草。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，好像野狗，因为无草，眼目失明。就这些哦，各位不要觉得圣经很呆板，其实这些字眼哦很丰富。你要想，如果拍成电影哈，就形容整个的，就其实你看那导演手法好的看得出来，就一个城或者一个地方是没有感情的，它不会悲哀的。但你把它，有的时候你看到那种黑白片，一个被炸掉的废墟，那好像荒凉的。现在他在描述这个城好像在哭泣的。我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影片，你看到小孩在哭啊，难民在哭啊，他现在是整个这块地都在哭，都变老了，都衰弱了，整个地所发出来就是一个哀声啊。那有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触目心惊的什么四川地震、八八水灾，或台湾以前的什么地震，你看那个山的那个光秃的样子，就好像这个清脆的大地在哭，赤身悲哀。然后这里我们需要稍微想一下，就去打水哈，去耕田，为什么说他们是蒙羞抱愧而回？就你没有水应该是很失望或很难过，为什么是很羞愧呢？这有一点像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一个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或者一个银行家，他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到自己保险柜要拿钱，后来发现没有钱了，他很丢脸，我怎么有钱的人没有钱了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上帝把这么丰富的给你们，怎么会没有了？就是这不是说水的缺乏而已，这是上帝已经不要你了。你原来是一个被宠爱的，现在他不要你了。第七节，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。啊，这我想也是很好的。我们自己还有劝在软弱中的弟兄姐妹，第一个我们认罪，第二个我们也承认啊，很羞啊，我们的罪孽告我们了，我们的罪孽做见证告我们，我们所做的在证人席里告我们，这是很丢脸，也是表示我们的罪证很清楚，没有办法。你在告我们，罪孽在告我们，大家都在告我们，然后我们的罪是一定定了，但是你要有一个认识，我们就还是求神拯救，我们自己不配被拯救。他这里说为你名的缘故，这话是不是说神不爱我们了？不是说神只爱惜自己的名声啊，但是的确我们跟上帝的名声是连在一起的，是要荣耀归主的。各位记得摩西在替耶和华求的时候，求主赦免百姓的时候，也是用这一招了。就他很聪明的说，没有说哎呀这些百姓啊，其实还有一些善良了，你就看在他们这个份上那个份上就免了他们罪。摩西讲不出这话，因为以色列没有。摩西只能讲什么呢？你要想想看，你现在把他们杀掉了哈，对你一世英名有很大的羞辱啊。好像就好像说一个医生不要医病了，那个病人太不合作啊，我们劝他，哎，你这医生居然有医不好的病，这人家以前都说你是华佗妙手回春，现在居然有个你医不好，这不好，结果耶和华也就被说动了啊， 当然这是很生动啊，我们不是说在玩什么说辞哈，我们是在说上帝的名的伟大和荣耀。有的时候也实在，我们实在讲不出理由，你为什么要赦免我们？我们实在一无可夸，但是我们是奉你的名聚会的儿女啊，你就不要丢你的名的脸了啊，名字的名。第八节，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，哇，这些话都是带着血泪的。你要把它学会做这祷告都很棒，这对上帝的称呼。上帝是谁？上帝是我们希望你在患难时候会成为我们拯救者的那一位。现在我们向你祷告，这是很生动哈。但是下面一句呢，更生动。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？就你根本不是家主，我们走掉了，我们喊你，你走掉了。各位这些哈，我想我们今天，我们在一个实在是相当复兴的教会，很舒服的教会里面，我们不大能体会啊。这种时候在以色列是很长很长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有人参加什么保罗行踪，你如果到土耳其的那些教会，你想到这教会就好像一蹶不振，再没起来过了，真是就很难过哈。你好像走掉了，你根本这不是你的家，又像行路只住一宵。各位，你形容上帝有很多，你想耶稣形容自己是贼，上帝形容自己是个游民，不住。第九节，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？所谓受惊的人哈，这我觉得都是一种那种心里有很大疾病的，就那种有恐惧的，他都不敢跟人讲话，他一下就要跑掉，一下就要躲掉了。一到一个地方，我们有时候看有些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人物，像那个《悲惨世界》的男主角也是，他总是怕警察抓，所以到一个地方有人问一下，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哎，耶和华，你怎么像这样的一个人？其实他是要表达出这个先知，敏感的先知，对百姓受苦是罪有应得，但上帝没有来帮忙，他能想出来。你看，就是一个人跟上帝关系亲密，他可以把上帝形容的好丰富啊，甚至很负面字眼。耶和华，你怎么像一个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这更丢脸了，这是有点在刺激耶和华啊。我们盼望的英雄，你看那种什么电影啊，古电影和现今，讲古时候和现在都是这样。你个蜘蛛人怎么被那小或者什么 Batman 被小丑打败了？你一个什么武士就被另外一个强盗打败了？哎呀，感谢主了，这总是有一个好的结语。耶和华，你人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我觉得这种是我们心中该有的态度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。主，我们盼望跟你是更亲密的，我们跟你有更深的爱和友谊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把我们的感情和我们对我们同胞的感情，我们对你的感情有更丰富的表达。我们更丰富的表达，我们其实也不是要做什么文章，我们是希望彰显你的慈爱和怜悯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